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任命新内阁成员，并且誓言他将继续留任；法国总统马克龙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川普政府为什么迟迟没有宣布对台军售，原因何在，专家将为您解析；南中国海绳索方无视北京的禁渔期规定；俄罗斯帮助越南发展海军，中国将不敢在南中国海为所欲为；20多国驻美大使馆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献花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议员星期天表示，他们希望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本周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调查俄罗斯介入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事进行作证时，能够得到他对一些问题的答案。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李德对福克斯星期天新闻节目说，我对他参与解雇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一事有个问题，还有就是有公开的指称说，在他自己声明与俄罗斯政府的代表举行的会晤之外还有会晤，这个问题也会问到。塞申斯原定于本周出席众议院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会议，但是他星期六写信给国会，他希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回应上周科米作证所出现的问题。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说，我预计听证会是公开的，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厘清所有的事实。我们有很多未透露姓名的媒体信息来源说到了有关塞申斯的情况，直接从他那里得到回答会非常好。塞申斯领导的司法部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政府和川普总统核心圈的联系接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国对俄方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采访时表示，北约将承诺加强防务，同时与俄罗斯继续对话。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双轨战略，旨在缩小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分歧。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双轨方式意味着我们必须强硬，必须提供可信的威慑和防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最大限度地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御，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作所为的反应。
这种做法是冷战中北约的双轨决定的现代版本，将美国远程核力量的部署与对莫斯科建议双方谈判联系起来，谈判的是苏联在东欧驻军问题。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谴责一些北约盟国不增加国防预算，也没提到支持北约有关规定中的第五条，这一条要求北约联盟成员之间共同防御。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斯托尔滕伯格却对这种担忧轻描淡写。
川普总统4月份在白宫和我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有在其他一些会议上都表示，他保持对北约的承诺。
斯托尔滕伯格还说，承诺不仅仅是言语，还在于行动。
一个星期前，美国行政当局提出的预算案把美国在欧洲的军费增加了40%，更多的部队，更多的演习，更多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用品物资，这一切都凸显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和我们的集体防务。
关于川普呼吁盟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斯托尔滕伯格说，北约决定加入国际联盟来打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这发出了强大的政治信号，也为联盟的努力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合作与协调的平台。
斯托尔滕伯格还说，恐怖袭击事件，例如欧洲几个城市近来的恐怖袭击事件，已不再仅仅是欧洲的治安问题。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种暴力思想和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也要处理不稳定问题。正是这种不稳定，为我们在自己的街道上看到的种种袭击提供了动机和支持。
美国之音弗兰切斯基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英国。英国深陷困境的首相特蕾莎梅已经公布了新的内阁人选。新内阁旨在集中精力处理社会议题，以及成功实现英国脱欧。梅首相星期天说，新的内阁成员把整个保守党的才智都汇集在一起。他将前就业于年金大臣格林任命为首席国务大臣，作为他的副手。财政部首席秘书高克接替格林的位置，前下议院议长莱丁顿被任命为司法部长。一项出人意料的任命是由高文浩担任环境和农业大臣，他不到一年前刚刚被梅首相从内阁除名。鲍里斯·约翰逊继续留任外交大臣，欧洲怀疑论者大卫·戴维斯担任脱欧大臣。另外，梅首相去年任命的路德继续担任内政大臣，国防大臣法伦也获得留任。对于有关特蕾莎梅首相在唐宁街10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说法，梅首相表示不屑一顾。那么英国刚刚结束的大选呢，抹去了执政的保守党在议会的多数地位，震荡之下英国政坛大乱。首相特蕾莎梅要求提前举行选举，本来是希望在跟欧盟谈判英国脱欧事宜时能够增强自己的民意依托，不料弄巧成拙。那么谈判呢，定于下个星期开始。由于在野的工党票数大增，英国脱欧的时间表横生变数。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特蕾莎梅在政治上豪赌了一把，结果赌输了。如今就连一些本党成员也要求他辞职，不过他正在顶住这种压力。特蕾莎梅依照选举程序星期五拜见了女王，她随后宣布将试图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组建少数党政府。我们两党多年来有着牢固的关系，这让我有信心认为我们能够本着整个联合王国的利益合作共识。特蕾莎梅坚持说，英国脱欧谈判下星期将按计划进行，不过目前的局面已经远远不是一切照旧了。保守党损失了13个议席，也丢掉了议会的多数。政治分析人士《英国脱欧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书的作者伊安顿特说，这种局面根本维持不下去。
不管是什么方式，英国的少数党政府的记录都很糟糕，他们总是会分崩离析的。体制不喜欢这种政府，你组建了这种少数党政府，然后去谈判英国脱欧，有些是英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严酷最艰难的谈判，而且却没有一个牢靠的多数地位，那你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英国有没有不可能不脱离欧盟了？顿特说，英国还是会脱欧的，不过特蕾莎梅的所谓硬脱欧愿景可能是行不通了。
他说，给我民意依托，而答案是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切，重新思考英国如何脱离欧盟的整个方式。
保守党失去的席位主要都被工党夺走，虽然民调和预测都不看好，但工党却增加了29席。
我们推出了我们的政策，坚实而充满希望的政策，他们得到了令人惊喜的响应和支持。
工党的政策包括取消大学学费，这鼓舞了年轻选民。这组教课打工的学生全都投了工党的票。
大事之一是教育，唯一决定帮助我、愿意让我得到益处的是工党议员。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多数人去年都反对英国脱欧，我不觉得现任首相或者托利党此刻在英国如何脱欧的问题上有何办法。
不过选举现实给兴奋的科尔宾阵营泼了一些冷水，
这有点像桑迪斯一样，他只是在年轻人中间创造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势头，他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得到的议会席位并没有那么多。
脱欧公决一年后，英国似乎还是那么分化，不管是年轻人与上年纪的人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亲欧派与反欧派之间，双方仍然壁垒分明。特蕾莎梅竞选期间主打的口号包括稳固和稳定的政府，这种口号引起了反弹，目前看来英国政坛将会有持续几个月的乱局。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星期天法国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显示，法国新上任的马克龙总统的中间派新政党获得 28% 的选票，将赢得压倒性胜利。这将使马克龙的中间派的前进共和国党及其赢得了 4% 选票的盟友民主运动党在国民议会中占压倒多数席位。如果他们在下周的决选中继续成功，将在拥有577个席位的下议院占有400多个席位。然而星期天的选民投票率却创下历史新低，大约只有 52% 的人没有投票。这与经过今年春季漫长而分裂性的总统竞选和选举，直至马克龙上个月当选后选民的疲劳感有关。这一选举结果被认为是民众对他的坚定认可，许多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人，特别是左翼选民表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勒庞当选。那时候许多人和弃权者都答应在议会选举中投票反对新总统，然而很明显，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改变了主意。马克龙的党成立于2016年4月，当时他开始竞选总统。上个月他当选总统，控制法国国民议会将让他在竞选中承诺实行的重大改革措施能在议会中获得通过。第二轮选举将决定这个中间派政党在议会中所获席位的确切数目。过去两年几次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法国仍处于紧急状态，选民投票时有数以万计的警察在巡逻。令人生畏的哈卡尼网络的头目，同时也是阿富汗塔利班的二号人物，否认叛乱武装参与了最近在喀布尔发生的血腥恐怖袭击。逃亡中的希拉杰丁·哈卡尼在星期天晚间塔利班向美国之音发布的罕见普什图语视频信息中发表了上述言论。他特指今年5月31号阿富汗首都瓦济尔阿克巴汗外交区发生的运水卡车爆炸事件。在那次事件之后，在喀布尔一次葬礼上发生了三起自杀袭击事件，以及上周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针对一座清真寺的炸弹爆炸事件。这三起袭击造成至少18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几乎所有的遇难者都是平民。哈卡尼坚称是其他什么人策划并组织了这些袭击事件，这绝对不是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的所作所为。塔利班在阿富汗任何地方都不会制造这类对无辜的阿富汗平民造成伤害的事件。目前仍然没有人宣称对喀布尔和赫拉特的爆炸事件负责。造成伤亡最大的运水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卡车装载了估计约1500公斤的爆炸物， 阿富汗总统加尼上周在喀布尔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那次巨大的爆炸导致150多人丧生，350人受伤，其中包括外国人。那次袭击是阿富汗自2001年以来最致命的袭击事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几个月来，有报道说川普政府呢正在准备一个对台军售的案，其内容呢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卸任前准备好但尚未宣布的一批军售。有专家认为，川普上任至今仍未宣布对台军售，有可能是为台湾提供更多更复杂的武器装备，包括 F-35 战机在内。下面是钟纯芳的报道。
自从数月前路透社报道奥巴马政府下台前推迟宣布一批对台军售后，关注台海情势、两岸关系及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都预期川普政府可能上台后不久就会就这批军售通知国会。不过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说，川普为取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推迟了对台军售的决定。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的推测是，川普政府上台后原本可以直接将奥巴马政府备而不宣的军售案直接推出，但川普上任后至今仍未有此宣布，有可能是做了不同考量，或许 F-35 战机是新的军售案其中一个项目。伊斯安星期五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台海两岸系列座谈会中说，
The fact that it's taken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long as it has to announce what would be in this case a very routine arms sale suggests that it actually may include
川普政府经历这么久的时间仍未宣布原来应该是例行性的军售，意味着它或许可能比原先所猜测的还要多。它可能包括 F-35 战机，它可能包括陆军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及炮弹，好让台湾的陆军能够压制解放军的攻击。它也可能包括新的毒刺导弹、新的火炮以及对台湾自造潜艇的技术支援。
不过今年一月才卸任的前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说，他不认为 F-35 战机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因为台湾资源有限，而 F-35 造价极高，对台湾其他应该更优先考量的不对称作战能力会造成资金排挤效应。邓志强在座谈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上个月到台湾参访时曾经和有关人士讨论过 F-35 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关于 F-35 的需求问题，美台双方应该先做深入的讨论，只有彼此步调一致才会有好的结果。邓志强说，
The question is out there, and if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35 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我一向认为美台步调一致最能成功，所以如果台湾对这个议题真的很认真考虑，那么双方就应该一起好好讨论财务上的影响、后勤支援的影响、 F-35 对台湾自我防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在那之后再进一步做决定。
伊斯安认为，虽然 F-35 战机不是台海战役的胜负决定关键，不过如果川普政府决定售台 F-35 和其他更复杂的武器，那对台海军事平衡将有重要的战略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在为越南建成潜艇基地之后，俄罗斯正帮助越南建设另外一个现代化大型海军基础设施。俄罗斯媒体认为，莫斯科帮助河内大幅提高海军威慑能力，中国将不敢在南中国海为所欲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正帮助越南建设一座大型的现代化海军基础设施，包括码头、船坞、大型的修理车间、生产线、武器维护和修理车间、能源保障以及其他的后勤服务设施等。这个名叫 X52 的船舶修理厂的海军基础设施由俄罗斯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术中心设计。这家军工企业专门为俄罗斯主要海军造船厂设计船坞、造船平台和车间，并提供相应的设备。此外还从事一些民用船舶和海上钻井设备的开发研制。这家在圣彼得堡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官网说，从2012年起至今，帮越南在金兰湾建设新型的 X52 船舶修理厂，也曾帮助印度和中国建设过海军基础设施。这家公司的网站说，它上个世纪50年代帮中国建成了葫芦岛海军造船修理厂，从2000年起为中国潜艇和水面舰艇设计建造了岸上基地。中国多年前曾从俄罗斯购买了多艘现代级驱逐舰和击落级潜艇。俄罗斯正为越南大批建造护卫舰，并在越南联合大量建造导弹潜艇，为越南建造的6艘击落级潜艇近年已经全部服役。越来越多的俄制海军装备大大增加了后勤保障和维修工作。俄罗斯驻越南大使馆官网引述塔斯社的报道说，圣彼得堡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术中心去年在越南开设了办事处，这是这家1939年组建的骨干企业成立以来在国外开设的第一个办事处。报道说，这家企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为越南设计船坞和提供技术设备，最近这些年为越南建造了供潜艇停靠的岸边基础设施。目前俄越双方合作的项目是 X52 船舶修理厂。俄罗斯智库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在博客上说，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为越南建造击落级潜艇的同时，双方就着手讨论为这批潜艇建造岸边基地和基础设施。圣彼得堡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技术中心在2015年同越南签订了验收交接文件，已经完成了潜艇基地的设计和建造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正从事金兰湾 X52 船舶修理厂的舰船外壳、燃气轮机、机械以及武器修理等车间主体厂房的施工，以及铺设各种工程线网的工作，并已完成了码头和宾馆等设施的建设，舰船维修设备也在圣彼得堡准备就绪。这家军工企业多年来还为越南培训了许多专业人才，越南代表团也多次前往圣彼得堡访问。俄罗斯军事刊物《祖国军火库》说，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争执导致越南决定打造强大海军，由俄罗斯击落级潜艇所组成的越南潜艇部队现已成为越南军队皇冠上的明珠。报道说，俄罗斯向越南供应的是升级版的击落级潜艇，不但能够攻击水面目标，还能够齐射导弹攻击岸上和纵深目标。俄罗斯与越南潜艇交易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从潜艇建造到交货以及潜艇基地的设计和施工都在前所未有的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俄罗斯军事分析家杂志说，越南正在接近完成建设一支规模不大但却有强悍战力的地区性现代化海军，再过几年越南海军的战力就能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强行武力占领岛礁。除了越南外，俄罗斯目前寻求向菲律宾提供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最近访问了俄罗斯，俄罗斯还同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有军火交易。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里利佐夫说，俄罗斯虽然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很好，但是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和贸易规模都非常小，而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他说，在南中国海舞台上现在仍是 中国和美国在扮演主要角色，俄罗斯不会出头。斯特里比索夫说，俄罗斯的策略是同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保持密切关系，尽量保持平衡，不参与主权争执，不倒向任何一方，这可能是俄罗斯的一项长远战略。俄罗斯去年与中国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但是演习地点远离中国同越南有争议的海域。越南也在同美国和日本加强关系，越南总理刚刚访问了美国。与此同时，越南与中国正降低紧张气氛，越南领导人参加了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在海上主权争议中最强硬的对手越南，挑战北京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的十分严格的禁渔期，冒着被抓捕的风险派出拖网捕鱼船队。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北京自行宣布从5月1号起实施长达三个月的禁渔区，这项禁令比往年长30天，并且限制更多种类的捕捞活动。禁渔范围涵盖赤道以北12度的整个南中国海。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宣称对禁渔区内的海域拥有部分主权，不认同中国的禁渔期。越南对禁渔期予以谴责，但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则保持缄默，以避免使禁渔令合法化。菲律宾上个月同中国就海上争端举行了乐观的会谈，台湾向自行禁渔的船东提供奖励，并将帮助被中国扣留的任何渔船。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过去我们的渔业署一直在告诫渔民要注意中国大陆禁渔期期间的安全问题。台湾渔船主要是在南中国海捕捞蓝鳍金枪鱼。邱垂正说，
渔业署过去已经向渔民宣导中国大陆休渔期的注意事项，那渔民出海作业如果遭受到生命跟渔船安全的时候，那么我政府会立即反应并启动护渔措施，以保护台湾渔民跟渔船海上作业的安全，我们请台湾的渔民朋友放心。
在去年海牙国际法庭作出否决北京宣称拥有大部分南中国海主权的裁决之后，这项禁渔令让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新的蔑视，同时也提醒其他国家中国事实上控制的力量。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特姆萨克扎勒姆帕拉努帕说，抗议禁渔期毫无用处，因为你承认他们实施的捕鱼禁令，但是渔民们知道在海上怎样避免。北京此前曾经在南中国海实施过季节性的禁渔期，并扣押外国渔船。中国1995年第一次在南中国海宣布禁渔期。分析人士说，多年过去之后，经验老道的船老大知道他们在哪里捕鱼最安全。台湾陆委会说，中国将检查他们认为违法的渔船，并且扣押任何没有执照、船名和港口登记的船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国际法副教授道格拉斯·吉弗伊尔说，但是无论是缄默还是抗议，都不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对公海管辖权的接受。公海指的是一个国家海岸线延伸出的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水域。他说，你没有必要去抗辩没有法律基础的声索。国际法要求不仅仅一个国家宣称一项新的规定，而且要求其他国家要接受它。在国际法中，默认或默许接受通常并不是一个规则制定的方法。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宣称对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的大部分海洋拥有主权。中国的海警船在有争议的水域巡逻， 建造人工岛礁，并在其中一些做军事部署。这些活动让其他生索国十分恐慌。分析人士说，捕鱼禁令违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去年七月做的一项裁决，认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 90% 以上的水域拥有主权的生索不成立。中国和菲律宾努力解决双方的争议，中国去年对菲律宾的渔船手下留情，双方的谈判代表上个月举行会谈。根据马尼拉媒体的报道，菲律宾方面形容这次谈判是首次富有成效的会谈。但是北京历来不让菲律宾人进入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斯卡伯勒浅滩是位于马尼拉西海岸专属经济区的主要捕鱼区，船老大们知道他们不能进入该区域。尽管越南经过一年同北京加强对话，仍然在历史主权争议问题上对北京不满。越南三月说将派出军舰保护其渔船免遭禁渔区的约束。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研究员莫瑞·希伯特说，中国派出海警船巡逻，违反禁渔令的渔船将被扣押、扣留或沉没。他说，一些越南渔船会冒着被驱赶或者是被捕的风险继续出海捕鱼，其他渔民为了避免麻烦可能会犹豫不前。新加坡理工大学国际问题学院中国项目研究员张洪洲说，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扣押越南渔船。他说，这不仅在禁渔区，在捕鱼季节也是一样。如果越南渔船进入中国控制的海域，中国的海警船和其他执法船只将对他们采取行动。基弗伊尔说，那些不满渔船被扣留的国家能寻求国际仲裁，至少让中国归还被扣渔船。根据国家地理杂志去年的报告，南中国海每年的捕鱼量达1660万吨，从事捕鱼业的人员大约370万。但是鱼类资源的数量在下降，生索国还重视南中国海作为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日前呢，再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献花圈的纪念仪式，并颁发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6月9号上午，2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国际组织代表和30多个人权组织，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进行花圈，纪念世界各地因共产主义政策失去生命的人。这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第10年举行这一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来自委内瑞拉的23岁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为公众演奏音乐。今年3月，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爆发街头抗议，示威者不满政府试图剥夺反对派在议会的立法权。阿特阿加在当局镇压首都抗议的混乱中坚持演奏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任马里扬·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委内瑞拉的小提琴家阿特阿加，他的演奏是一个强调团结的震撼时刻，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事，并从中学习，也代表了今天的正义与真理。
近年来，美国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从隔离转为接触，有时也出现合作。2015年，美国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近年来，美国与越南的关系也出现回暖。史密斯说，美国在处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应该从历史上美国与苏联关系中吸取经验。
当时美国必须和苏联展开外交关系，我们有可以合作的领域，也有竞争的方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道德上接受他们的列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这可能是现在美国处理与中国关系可以借鉴的模式。 很显然，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但是作为美国人，保持对我们的政府制度和对自由的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看到台湾人民行使他们的自由，希望看到香港人民维护他们的权利，这些都是美国与中国外交工作中应该提出的问题。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每年六月都会举办纪念仪式。共产主义纪念碑在2007年6月落成，是1989年天安门示威活动中被中国当局碾压毁坏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美国之音叶林、孙和，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星期一上午在台湾议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成立会议上首次透露，预期滞留台湾四个多月，因参与旺角冲突而被控暴动罪的香港女子李倩怡目前获得人权组织的照顾，而时代力量在连线成立之后会推动在立法院修改港澳关系条例，给予港人政治庇护。据港媒近日报道，18岁的李倩怡在去年春节旺角冲突中被检方检控两条暴动罪，以3000元保释。今年1月17号因出席法庭聆讯但没有现身，被法庭发出拘捕令。台湾移民署证实，李倩怡今年1月持观光签证到台湾，2月2号逾期，但没有出境记录，不知其行踪。负责两岸及港澳相关事务的台湾行政院陆委会表示，如果香港居民在台逾期停留，移民署会依规定处理，而李倩怡没有向陆委会申请庇护，依照条例如果收到求助会提供必要协助。港府有关部门表示，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保安局表示，香港与台湾没有移交逃犯或刑事司法互助协议，警方则表示一般会寻不同途径追查在逃嫌犯的下落，将其缉捕归案。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日前首次证实了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和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称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与此同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丈夫无罪，称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好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一度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然而，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则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伊万卡则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以他的名字为品牌的产品。6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也使川普总统和女儿处于尴尬境地。在6月6日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一发言。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在被抓捕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昭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
那里加工生产伊万卡·川普的鞋。在美联社前往那里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棉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抓捕之后的第一反应。
真的是恐惧，然后就是恐慌，然后很无助，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弄。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邓桂棉抱怨当局恶劣对待被关押的丈夫。
但是就把他安排睡靠近马桶，他就说每天晚上就会有很多人去上厕所嘛，就会可能就是让他会很难受。还有就是不允许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不允许人跟他讲话。
在抓捕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也对他的妻子邓桂棉进行了讯问，搜查了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采访你都不要做了，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就是证明你老公一些事情就是犯的事情还挺严重的。你不要让你老公变成就是说像那个什么国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些都说得很严重的那种，反正我也不懂，他就说得很吓人嘛。
然而邓桂棉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他没有违法，就不应当害怕，应当让世人知道丈夫华海峰是一个什么人。
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我也曾经就是说因为对他的了解，对他工作的了解和就是说知道的一些东西，帮助过身边很多的人，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很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的好事。
国际特色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女儿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抓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至目前，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表态。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外国影响正在为菲律宾政府打击一个暴力穆斯林组织的战斗增加不受欢迎的新的神秘性。一些人怀疑这个组织甚至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战。菲律宾武装力量表示，自从5月23号交战以来，已经将棉兰老岛上的恐怖嫌疑组织马乌德打成只剩残余力量。但是菲律宾官员怀疑来自诸如近在咫尺的印尼等一些穆斯林国家的人正在饱受战火破坏的城市马拉维与马乌德并肩作战，也可能同时输送资金。菲律宾德拉萨大学政治学者康特利拉萨表示，菲律宾一直是反恐战争的薄弱环节。我们有非常容易渗透的边界，我们是一个群岛国家，我们的海军力量很弱，因此进入菲律宾很容易。另一方面，尽管上合组织扩充后前景不明，但中国仍然提供巨额捐款。与西方交恶的俄罗斯一方面期想把上合组织当成对抗北约的工具，另外一方面对中国继续在中亚撒钱扩大影响排挤俄罗斯感到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宣布，中国决定补充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改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的工作，作为这个组织所成立的许多官僚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上合组织的秘书处设在北京。这次阿斯塔纳峰会结束后，中国成为轮值主席，将在明年主办上合组织的峰会。习近平在峰会上还表示，应该关注安全问题，并应举办上合组织国防安全论坛，并继续研究考虑成立上合组织银行。中国是这次峰会上唯一一个宣布打开钱袋提供巨额捐款的国家，其他各国领导人发言五花八门，仅提出各种各样的倡议。吉尔吉斯总统说，吉尔吉斯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人，希望上合银行能够设在首都比什凯克。 但中国在比什凯克的大使馆去年曾遭受恐怖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强调阿富汗问题，并呼吁上合组织应该更多调解地区冲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称赞上合组织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使这个组织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一名吉尔吉斯学者说，上合组织成立十多年来没有实时推动任何一项具体的计划。乌兹别克政治学者科尼亚杰夫说，上合组织长期无法找到自己的政治使命，现在越来越变成各国领导人空谈的俱乐部。但是他警告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的加入，以及印巴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彼此对立，上合组织的两个关键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奉行多元化外交的其他中亚国家如何应对印巴矛盾，这些因素将使上合组织未来运作变得更加复杂，使这个组织面临更多的问题。俄罗斯一直推动上合组织的扩充，并希望反美反西方的伊朗也能够加入。俄罗斯官方媒体现在更愿意使用欧亚八国集团来称呼上合组织。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更看到利用上合组织同西方对抗能给俄罗斯带来新的机会。积极鼓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侵略乌克兰，带有强烈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色彩，并主张对外扩大俄罗斯影响的政治学者杜金对官方媒体表示，扩充后的上合组织能够抵制全球化，能够抗衡西方霸权和西方模式。如果上合组织说不，西方不敢对此忽视。俄罗斯目前同北约越来越针锋相对。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克拉索夫认为，上合组织的扩充是对北约扩张的回应。俄罗斯商会会长卡德林也在这次上合峰会期间呼吁，应该根据成员国需要成立上合金融评级机构，这样能够打破西方垄断，以便在金融评级领域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非常担心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继续扩大。习近平这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不但受到礼遇，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更强调，中国现已成为哈萨克最主要的经济伙伴和投资国。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俄罗斯的重要盟友，哈萨克与中国的关系引起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一家鼓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网站警告说，中国正在俄罗斯鼻子下把哈萨克斯坦带走。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忙于叙利亚问题和应对西方，这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能够放开手脚。他说，中国不必批评中亚地区的人权和中亚各国的体制，在经济上大举进军。许多人担心美国和西方势力离开中亚后，接下来俄罗斯也会被排挤走，中国最终将会主宰中亚。库尔托夫说，中国同中亚地区的贸易趋势非常有利于中国，中国一旦在经济领域在中亚获得成功，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中国随后肯定会对这些中亚国家施加政治影响。乌兹别克学者科尼亚杰夫认为，中国现在大规模对中亚经济扩张，早已经成为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没有明确目标的上合组织越来越变成中国推动实施经济利益的平台。在这次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还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这是两人今年首次会晤。莫迪在他的推特上感谢中国支持印度加入上合组织。莫迪说，他同习近平会晤讨论了如何推动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莫迪没有会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两人仅在峰会期间的活动上彼此问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又一批北美地区青年领导人结束在台湾的短期学习，美国在台协会则赞扬台湾经验和价值观。 北美学员们则展现独立开放的思考力。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挑选的29名北美地区青年日前结束了为期2个星期的短期研习，名为2017年国际青年精英领袖研习班的这项活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出席结业典礼，他在致辞当中谈到了台湾的核心价值。
What you have learned in just 2 weeks, I mean, you've seen what Taiwan has become. Not just a developed economy and all that, but the civil society here.
2个星期的学习，你们看到了正在发展的台湾，不仅只是发达的经济，还有这里的公民社会、民主制度、媒体所享受的自由、法治、宗教自由等，所有这些都是台湾所热爱的。美国非常高兴和自豪，台湾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发展。台湾外交部连续几年举行这项活动，去年参加者为30人，其中5人来自加拿大，其余来自美国。今年学员也是美加地区。报道说，多数学员已经毕业或者正在知名学府就读法学、政治、财经、国际关系等。很多人中文不错，其中不乏政界人士的后代。来自德州的戴恩·罗伯茨，也就是冉德宁，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re's no doubt that in terms of taking sides, we take the side of being pro-democracy, pro-human rights, and we share a lot in common with Taiwan in terms of basic fundamental values, and our country's made...
毋庸置疑，如果选边的话，我们当然支持民主和人权。我们在根本价值观上与台湾共同点很多。美国国会因此承诺以军事援助等方式支持台湾。台湾外交部在台大等院校的支持下，为学员们举办了专题讲座、文化历史古迹参观、拜访等活动。期间有台湾学生参加，青年面对面交流。学习内容反映台湾的政治现实，而且很开放。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冉德宁说，台湾正在采取务实的做法，不去刺激北京，维持现状。他还说，民进党似乎更趋主张独立，国民党则与此不同。吉玛雅·卡纳瓦特说，研习活动很开放。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hearing a lot of people's sides to the story and the reasoning behind that. And I would hope that Beijing would also try to give other people's opinions,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能够听到台大很多的学生、很多人有关两岸关系的不同说法和分析，我很感谢，也希望北京提供两岸冲突和潜在解决办法的不同意见。主办方希望这些青年领导人成为沟通的桥梁，向外部世界展示台湾的软实力。加拿大学员丹尼拉·阿塞维多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educate people, and I think the job as leaders from this program is in fact to do that, to educate people. The approach they took was
重要的是教育民众，这项计划任务实际就在于此。研习班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台湾的立场，培训的方法很到位，我现在很有信心知道回加拿大后如何向人介绍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鼓励这些青年领导人回去后介绍台湾经验，但是他风趣地说，要清楚地告诉人们，你们来的地方是台湾而不是泰国，两地发音相近但是很不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华裔导演熊邦林的记录慰安妇亲身经历的纪录片《道歉》日前在纽约人权观察电影节展映。这部影片去年曾在韩国获奖。导演熊邦林说，他制作这部纪录片并不是让日本人一代一代的道歉，而是要承认事实，吸取历史教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华裔导演熊邦林花了5年时间才说服3位慰安妇幸存者拍摄纪录片《道歉》，勇敢讲述他们自己在二战期间被迫做性奴的痛苦经历。熊邦林说，
pretty much that the war hasn't really ended for many
of
these survivors.
对任何幸存者来说，战争远未结束，这也是我希望通过纪录片所展现的。他的影片去年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本周还将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电影节上展映。道歉讲述了菲律宾的阿黛拉奶奶、韩国的吉尔奶奶和中国的曹奶奶的故事。据悉，在二战期间，亚洲有20万女孩和年轻女性沦为日军的慰安妇，她们据信被日军绑架，关在军方运营的被称为慰安所的妓院里，被强迫充当军妓，还遭受虐待和强奸。日本在亚洲所犯战争暴行的程度一直是一个引发争论和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一些支持他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在历史教科书中淡化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他们甚至表示慰安妇是自愿当妓女而不是受到胁迫。20年来，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和活动人士每周都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要求日本做出正式的公开道歉，尤其是要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对犯下战争暴行负有责任。他们还希望日本向受害者做出正式的国家赔偿。2015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以期解决所有的历史恩怨。但是慰安妇幸存者和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都拒绝接受安倍措辞谨慎的道歉声明，也不接受东京向受害者基金捐献的800万美元。他们认为日方的道歉含糊不清，缺乏诚意。纪录片《道歉》中的吉尔奶奶是韩国的一位慰安妇幸存者，她也是为幸存者寻求公益的主要活动人士。在影片中，她前往日本发表演讲，期间受到保守派抗议人士的骚扰，他们称她是妓女。但是她的日本之行也得到一所学校少女们的支持，他们因她的故事而感动落泪。吉尔奶奶对日本学生说，70多年来我没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你们道歉了伤痕就会消失吗？不会，伤痕永远都在，但是我心灵的创伤将能得到愈合，我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安倍首相在二战结束70周年时向日本过去军事侵略的受害者表示诚挚慰问，但是他也强调不能让与战争无关的一代人背负着继续道歉的宿命。熊邦林说，他的纪录片不是试图让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背负罪责与内疚，而是承认事实，吸取历史教训。他说
You know, just because everyone who has been responsible.
他说，不是说所有那些要对那些事负责或犯下那些事的人都离开了人世，那段历史和那些暴行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纪录片《道歉》也将韩国慰安妇幸存者得到的声援与中国和菲律宾幸存者的孤独无助做了对比。中国政治环境的限制让慰安妇幸存者的支持者们难以组织起来为他们发声。熊邦林说，在拍摄纪录片期间，他也成为一个连接渠道，让慰安妇幸存者接触到更广泛的运动。影片中的一个场景显示，阿黛拉奶奶看了首尔一场声援慰安妇的集会视频之后受到鼓舞，愿意发声。熊邦林说，
I think when people get to see that they're not alone.
他说，我认为当人们看到他们不是独自一人，他们所经历的不是孤立事件，不只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的村庄，也不只是这一位奶奶，当他们看到其中还涉及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的时候，他们会更愿意参与进来。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两位听众，这小时的是施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